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各位听众，我是大兴，您收听的是1300晚间夜猫子的家。那今天呢是2023年的11月20日，在也就是后天，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60年以前这个遇刺的日子。那今天呢，我又是梅开三度，是这个还梅开四度，请来了这个知名的这个李若老师。那人间呢是有人是有这个发烧友这么一说，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能够轻视的发烧友，因为有的人他是比专业的这些做研究的人，因为他思路开，我认为李若老师就是如此，他是一个很多事情他是发烧友，但是我相信他最发烧的几件事之一就是肯尼迪总统的遇刺，以及当时的美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更正一下，没有之一，我对这事儿最发烧，所以你今天请我来，对了，
是
对了，
是大大的发烧友。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李若老师给我们起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标题非常的醒目，也是非常的点题，点到这个正点上，就是谁杀了肯尼迪总统。
我现在就回答你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世纪之问，如果说是不是世纪之问的话，至少是60年之问，又因为还有两天就是60年之前的今天肯尼迪达拉斯这个遇刺
呀。
我现在明确回答你这个问题，谁杀了肯尼迪，这个答案是永远不会有明确答案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新闻事件，特别是这种重大的历史事件，涉及到很多人、很多事、很多史料。那么在60年之内还没有解除个谜的话，以后就越来越遥远，那个答案离我们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
对，
所以随着时间的这个流失，这个答案会越来越不容易得到。所以在我看来，我至少我自己哈，对谁杀了肯尼迪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是精心的研究了25年。学习了各方面的资料，关于肯尼迪的遇刺的书我读了不下200本，据说关于肯尼迪遇刺这本书有2000本之多，但是至少我读了有1/10啊，不同的版本，不同角度，25年的时间，我现在的确切的感觉和答案就是，这是一个无解的历史的谜案，
叫中国人叫烛影斧声，千古之谜，谁杀了？到底是谁杀了？哎，这个。
这是20世纪发生在美国的两件重大的事件之一，第一件就应该就是这个，我说的20世纪就是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号的珍珠港事件。第二件事就是，1963年11月22号中午12:30在达拉斯发生了肯尼迪遇刺事件。这可不是在20世纪第一次美国总统遇刺，我必须提出来，为什么肯尼迪的遇刺成为了世纪之大案？那么在20世纪之初的时候，在1901年的9月6号，在纽约的Buffalo 水牛城，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廉麦肯尼
对麦金斯，
那当然他没有当时死亡了，但是
对
这个8天之后，他在1901年的10月14号死亡。但是那个事件对美国几乎没有什么震撼性的效应，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麦肯尼。很多人知道他的副总统代替总统之后是老罗斯副总统，
对对，
老罗斯总统的声望远远超过了麦肯尼总统。但是肯尼迪遇刺不一样，他是60年以来仍然困扰着美国史学家或者是美国民众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肯尼迪遇刺，谁杀了他？那么这个答案哈，就是可能性的答案，实在是太错综复杂了，所以就使得这个真实的答案更难够得出结论来。
我们知道的哈，大家一般公众最这个喜常听说的就是说，肯尼迪他是在这个10月22号到了达拉斯，那他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并不是很受欢迎，或者相当不受欢迎的地方。
交代历史背景好了啊，先说那天发生了什么。交代背景，背景是这样子，肯尼迪去达拉斯是进行这个1964年竞选前的准备，这是第一次竞选之行。为什么要去达拉斯？因为在1960年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林登 B· 江森做他的副总统的接班人？是那是特别有意思。他选他的时候是在1960年的7月14号，在我们洛杉矶 downtown 那个 Biltmore Hotel 你去过？
嗯，
那个最古典的那个高档酒店，
老酒店，
老酒店。
嗯，
那个酒店当时林登贝先生住在九层，这个肯尼迪住在林登贝住七层，肯尼迪住九层。
嗯，
在那酒店里，他选择当时他选择林登贝先生做副总统的竞选人，
嗯，
是因为他要夺得达拉斯的选票，德克萨斯州的选票。那么到了1964年选举之后，德克萨斯州的选票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得到德州。得不到德州的话，竞选就虽然当时竞选的这个对手已经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未来的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 Barry Goldwater， 但是对肯尼迪来讲，稳定的得到德克萨斯的选票很重要，但是德州的民主党的内部官员有内斗，主要是存在于德州的当时的州长 John Connally， 特别有意思，也就是坐在肯尼迪前面同样挨了那个
挨了一枪
的那个 John Connally。
嗯，
在州长 John Connally 之间和当时德州的另外一个联邦的参议员 Ralph Yarber 他们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会造成这个民主党内部的分裂，所以肯尼迪带着太太，他从来没有带着太太参加过竞选行动。
对啊，对啊，
对不对？他带他去法国，带他去德国，他从来没有，就是第一次。
而且太太非常不愿意去，
非常非常不愿意。但是为什么这次必须去呢？如果你的时间够，我给你解释这个背景，是因为他太太有一种负罪心理。他太太因为这个八月份他们生的最后一个儿子啊，一天就夭折了，所以他的心情很不好。结果呢，为了舒心，结果太太就被后来她的丈夫希腊船王请到了这个蝎子岛，希腊蝎岛去旅游去了，说肯尼迪非常不高兴，肯尼迪说我在家里面这么忙，你在你在我们生命中最 vulnerable 的时候，你跟另外一大男人去旅游，而且当时那个你叫船王嘛，
对，
浑身解数，最后果然有用啊，最后变成她的第二任丈夫嘛。
对，
所以肯尼迪太太的第二任丈夫在肯尼迪辞职之前已经出现了，所以肯尼迪的太太为了去弥补这种负罪心理，所以就答应陪着肯尼迪到德克萨斯州来参加竞选行为。
对，万般不情愿。对，
那背景是德州，这个整个德州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中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一个州，特别是在60年代。举例来讲，美国60年代最保守的一个组织叫做 John Birch Society。John Birch Society 的 headquarters 总部就在 Dallas。
很反共的一个组织，
非常非常反共。
对，
知道那不是怎么来的？
对对对，在中国的发生的，他这个就是中国。
对对对，John Birch 是在中国，被
杜立德，
不是杜立德，对，他
见过杜立德，
他帮助杜立德。那John Birch 是本身是那个北大校长叫什么来着？
斯图雷登，
他是斯图雷登的秘书。那总而言之了，他最后是在中国不幸身亡，所以呢，反共人士就把他名字作为一个反共的一个一面旗，就是当时美国有一个
对
有一个这个糕点的生产商叫 Robert Walsh， 他说我反共啊，就拿出了 John Birch 的名字，就成立了一个极其反共、极其保守，同时极其抵制民主党的政治理念的一个政治团体，这个 John Birch Society。
John Birch
Society 的总部就在达拉斯。那么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很多就顽固的保守的组织在达拉斯。那有一个事情，在1963年11月22号肯尼迪遇刺之前，正好一个月，10月份的时候，当时肯尼迪的驻联合国的大使叫 Adeline Stevenson。Adeline Stevenson 代表肯尼迪去做前期的竞选活动。顺便讲一下 ，Adeline Stevenson 是美国民主党的，比肯尼迪在肯尼迪正式出道之前更有名的一个政治大腕人物。他在1952年参加了民主党的总统竞选，1956年再一次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竞选，当然竞争选对手是艾森豪尔将军，所以两次都没选上。特别是在1956年的时候，肯尼迪努力的成为这个 Adeline Stevenson 的副总统的竞选人，最后他没成，最后这个。Adeline Stevenson 选择了这个 Adeline Kefauver 联邦参议员，而没有选肯尼迪。但总而言之， Adeline Stevenson 在肯尼迪团队中的分量是非常重的。结果在1963年10月份，他来达拉斯来宣传肯尼迪的政治理念的时候，他差点挨打，受到了传统的保守的人士的围攻。其中有一个女士拿着那个反肯尼迪的标语牌，Steven 是个秃头， 拿那个标语牌直接打在那个斯蒂文森头上，
脑袋上，
脑袋上，所以变成了，因为当时被那个新闻记者拍下来，就成为一个达拉斯，至少是达拉斯，如果不是整个德州的话，是非常非常反对民主党政府的那么一个形象。所以因为这个斯蒂文森的事件，就很多民主党内部的官员，包括肯尼迪内部的政府官员，就要求肯尼迪说，最好不要去参加达拉斯这种竞选活动，就算放弃达拉斯，放弃德克萨斯，也不要去搅这个浑水，因为对总统本身来讲，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那地方太对，那水太深，对，
水太深。但是有一件事儿导致了肯尼迪他必须去达拉斯，因为他遇刺的时间是11月22号。
嗯，
在11月2号的时候，
星期五 ，by the way， 呀、
，by the way， 星期五没有错，中午12:30。
嗯嗯，
你现在如果去看的去这个现场的话，在这个达拉斯的 Elm Street，
嗯，
在那个所谓的这个枪手打枪的那个楼上楼顶上，他当时是一个广告，是 Hearst 这个 rental car，
嗯
，Hearst 租车公司的广告。租车的广告牌的时候，一个大的钟表，那个钟表是12:30。现在60年之后，那个钟表仍然停留在当时的12:30，所以是11月22号的中午12:30。但是在这他20天之前，在11月2号，肯尼迪呢，是我现在讲他为什么必须去达拉斯，这整个有一个角力的过程。11月2号的肯尼迪本来是安排要去芝加哥参加一个美国海军橄榄球队的一场这个重要的比赛的。这个
开幕式，首叫什么？就开始
开对对对，就是开球仪式
嘛。Kick off 呀，嗯。
结果呢，在芝加哥的特勤人员就破获了一个要预谋刺杀肯尼迪的行动，
嗯，
这包括枪手，包括一个小小的组织，全部被捕获了。捕获之后呢，就肯尼迪就临时改变了计划，取消了去芝加哥的。这个秘密的，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公布，就秘密的去这个改变了。这个芝加哥的行程，结果导致了社会各界的这个猜测。
嗯，
所以肯尼迪呢，这个心态上就有一点，他觉得整个特勤人员的行为可能是过激了，使得他丧失了一次向公众露面的机会。所以肯尼迪说：“我作为一个美国的总统，我不应该害怕去造访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所以芝加哥。”我不应该去，因为他当时要求他这个取消行程的时候，他非常不愿意，他就说了这样的话。所以当到达拉斯的事情又出现之后，又有官员劝他不要去达拉斯，他再次把这个话讲出来，他说：“我作为美国总统，即使这是一个对我不友好的城市，我不应该有任何恐惧的感觉，我不能做这个 chicken，
不能做这个胆小鬼。
我是所以在这样的情绪之下，
嗯，
他勇敢的。”不只是到了达拉斯，他到了德州的好几个城市，包括这个 San Antonio， 然后他最后安排的Houston， 所以那个他先走到 Houston， 然后从 Houston 就这个第二天到了他遇刺的这个达拉斯，从这个从那叫什么那个就是一个军港。达拉斯那个军港啊
，Fort Worth，
你怎么翻译好？
福特沃斯，
从福特尔沃斯，在1963年的11月20号早晨，坐了十三分钟的飞机，然后在11:40到达了达拉斯的 Love Field， 就是那个，达拉斯的那个飞场，
机场
Love Field，
对，
那。你是不是要进广告了？我看你手是放在那个广告键上面，
没有，我在，
然后紧着跟我眨眼睛。
嗯，
你要着急，你先进广告。
OK， 我们现在马上进下广告，然后接着回来。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我们是又有这个很大的荣幸，能够请到李若老师。您所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驾。我们现在讲的是谁杀了肯尼迪呢？刚才呢，广告之间，李若老师已经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介绍了这个当时在美国的政治，特别是包括德州的这个政治态势，以及肯尼迪总统为什么要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以及冒着风险到这个德克萨斯的这个达拉斯来，等于是参加等于是开始他的竞选活动。那么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谁杀了肯尼迪？虽然说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一个千古谜案，但是呢。我们还是这个先听听李老师怎么解释这个。
好，说谁杀了肯尼迪？先说美国官方的说法，官方的可以说是结论。这个结论呢，是在1964年的9月24号发表的。这个美国总统当时是林登比·约翰逊继任总统之后， 七天之后就签署了一个总统特殊行政命令第11130号，这是在1963年的11月29号，七天之后他签署这个特殊行政命令的主要的目的是成立一个总统特殊委员会，所谓的叫做 Warren Commission。 这个 Warren Commission， Warren 就是这个当时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Earl Warren， 以前我们加州的前州长。
嗯，
那么在他的领导之下，另外还有六位是美国政界的所谓是大腕级的人物，包括后来的总统福特，包括以前的这个美国的 CIA 的前 Director Alan Dulles， 当然还包括世界银行的行长，这个 John McCoy， 有几位联邦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比如说 Richard Russell Jr.， 这个 Hal Biggins， 另外一位就是 John Cooper， 七位人。全部都是当时在美国德高望重的政治界的重要人士。他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在10个月之后，在1964年的9月24号发布了一个最后的结论，这个 Warren Report， 所谓的必须怕是说是所谓的 Warren Report， 甚至可以说是 so called， 就是甚至可以说是 infamous， 用英文来讲
就是臭名昭著的，
昭著的，
对，
沃伦有
报告，沃伦报告多
少字？296000字，多少页？888页，我都读过。所以这个结论，如果根据这个888页的 Warren Report 的结论来讲，那么谁杀了肯尼迪的答案是非常清晰的，就是 Lee Harvey Oswald， 24岁的美国前海军陆队的队员，也是德州的原始的居民，是他的结论是 Lee Harvey Oswald。他呢，当时在出事的时候，他是在那个肯尼迪这个坐车从 Houston Street 左转上到了 Elm Street 之后，在那个 Houston 和 Elm 那个 Street 那个街角有一个红楼，6层楼的一个红楼，红砖楼。
嗯，
他在那个红砖楼里面工作。这个红砖楼呢是德州教科书分散中心，他的任务呢就是比如说某某某向阳小学有二班有一个需要这个30本算术书，他就按照那个数量和要求把这书装到盒子里面去打包运出去，他就是做这个发书员，就这么个工作。
嗯，
这个人Lee Harvey Oswald， 他是一个美国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59年他离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时候，他没有解甲归田回到家里面去，他叛逃到苏联去了。他从1959年的10月份叛逃到苏联，在苏联生活了将近3年的时间。从1959年10月份，他在苏联还娶了个太太 Maria， 还生了一个孩子 June。然后带着这个一个婴儿，带着这个苏联的这个太太 Marina， 在1962年的6月13号回到美国，
对，
也就是在肯尼迪死之前一年，他回到美国。
对，据说他是这个在苏联时候，一开始苏联人不要他，但是他就很这个很激动，然后自己还要隔万要自杀，最后让苏联就那留下吧，就这样他留下来了。
是，但是说到苏联不要他，是苏联真的不要他吗？我必须再点出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他在离开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之前，他工作的单位他不是在美国工作。他在美国在日本的飞机场工作，这个飞机场呢主要是起落美国的高空侦察机 U2 侦察机，那么很重要。
对啊，
在 Lee Harvey Oswald 1959年秋天叛逃到苏联之后，苏联对美国的高空侦察机一直是无奈，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对付美国的高空侦察机，就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结果在 Lee Harvey Oswald 叛逃不到一年的时候，在1960年的5月1号，苏联第一次打落了美国的高空侦察机，那个当时那个
U2 是吧
？U2 嘛
，U2
高空侦察机，就我们Burbank生产的，
对，
我们拉克海德Burbank生产的那个侦察机上那个飞行员，这个 Francis Powers， 就是当时变成著名的被那个苏联赫鲁晓夫控制的手里面的一个政治骨牌。那么特别好玩，这个飞行员在1963年回到美国之后，他找不到工作。他当时因为他在飞机被打下来，他应该吃那个毒药、毒片自杀，他没有自杀。他回来之后，很多正常的大公司认为他这个是一个 不爱国的行为，因为他最后作为一个这个被捕的飞行员，在苏联的法庭上让艾森豪尔总统受到了很大的屈辱。最后谁雇了他，你知道吗？我们 NBC。
哦，
最后在1972年，这哥们儿在我们 NBC 去拍摄一场火灾的时候，驾驶我们直升飞机，耗光了油，结果从直升飞机摔下来摔死了。
哇，
就这个 U2 的飞行员，
U2 的这个。
等会我们再说谁杀死肯尼迪，先进广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谁杀了肯尼迪》。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是这个 Lee Harvey Oswald 奥斯瓦尔德。这么一个曾经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然后又叛逃过苏联，说实在美国人也真是够宽大的，然后3年以后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美国，美国还居然就接受他，而且还让他在一个地方工作，而且呢他据我知道他这个工作的地方正好是这个开枪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地方，因为
如果是按照官方的说法来讲，那绝对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为什么呢？因为利哈伯奥斯我在这个地方工作哈，他是从1963年的10月16号才开始工作的，也就是他工作才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正巧美国总统的车队在他的楼下经过。那么，既然我们的核心问题是谁杀了肯尼迪，我们就按照官方的说法，按照这个 Warren Report 的这个口径来描述一下整个事件的前后的经过啊。那么当时肯尼迪的车呢，是肯尼迪的车队要经过，从他这个地理位置，这个楼啊，利哈伯所供的楼正好在downtown的角落上，就等于是downtown一条街的最后一个楼了。downtown 是当然是 Main Street，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街 Houston， 那 Houston 之后一个急转弯哈，一个锐角转弯就转到了 Elm Street， Elm Street 就是这个 ELM 这个 Street， 就是肯尼迪最后遇刺的那个街上，这个街的是直接通向高速公路的入口的，所以如果要是肯尼迪的车加速的话上了高速公路，这个事儿就不会发生了，所以在最后一站，那么离 Howard Oswald 所工作的一个地点，那么这个路线图，肯尼迪访问 Dallas， 他的车队的路线图是在11月19号在这个Dallas 晨报早报上这个
报出来的。
那离 Howard Oswald 这个很穷，没什么钱，他从来不自己买报纸看。那在午餐的时候呢，他经常去拿同事
扔的报纸，
扔的前一天的报纸来看。所以按照现在的时间来分析的话，如果是11月19号出了报纸，10月20号他同事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就是历史上今天60年前的今天，对，
在10月的至少在10月的21号，就是礼拜四，离哈维尔奥斯沃在午餐的时候，应该确切的看到了肯尼迪总统访问达拉斯的车队的路线图。他惊奇的发现，这个车队将从他的窗下经过。他在这个School Book Depository 这个教科书分子中心的6楼工作，所以这个车队将从他的窗下经过。当他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因为后来的行为，如果是到追到后来的行为，是在当天的晚上，礼拜四的晚上，他回到他郊区的家里面。他当时他跟他的太太和孩子
苏联太太
是分开居住的他太太和孩子住在达拉斯的郊区。利哈维尔奥斯沃因为每天要上班，所以他临时住在了这个达拉斯的一个小的城区叫 Oak Ridge， 他在 Oak Ridge 的附近住。他太太和这个
女儿
好，当时又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在美国又生了第二个女儿，所以他太太和两个女儿住在这个达拉斯郊外的一个小小的、非常非常小的小镇叫 Erin。那 Erin 呢是有一定的车程的时间的，大概开车要开个40分钟左右吧。所以在礼拜四的晚上，那平时离哈维尔奥斯沃礼拜一早晨来上班，礼拜一到礼拜五完全住在他城里边那个他所。临时住的那个叫做 board house， 什么叫 board house？ 就
在
家庭旅馆一样，
临时宿舍吧
，对不对？他是不回家的，他是礼拜五才会回家。那在 Irwin 这个地方，为什么离 Harvard Oswald 可以到这儿来工作呢？是因为他和他太太和孩子搬到 Irwin 这个小镇上的时候，这个小镇上住着一个急切要学俄语的一个美国的太太，说这个美国太太有一个习，他们有一个组织啊，就是唱歌。在唱歌的歌会上认识了 Lee Harvey Oswald 的太太，就把他接到了这个 Irwin 的家里面说你在我们家住，我平时可以跟你学习俄语。这是为什么把李哈维尔奥斯沃他们家就搬到了 Irwin 去了。在 Irwin 那个小镇上住着一个后来的李哈维尔奥斯的同事，这个同事叫 Freezer。 这 Freezer 在这个教科书集采中心工作，所以这个太太就说，哎 Freezer，你问问你们老板有没有空缺啊？我们这个姐们儿的老公闲着没事干。在这之前，李哈维尔做了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啊，是美国绘制地图的一个地图中心。这么一个叛逃者啊，可以做一个美国军事地图绘制中心那么一个工作。但是因为他老跟这个老板吵架，最后被炒鱿鱼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没有工作的时候，这个太太通过那个 Freezer 就帮助李哈维尔所在1963年10月16日找到了现在这个工作。所以呢，意味着每次礼拜一李哈维尔奥斯沃要去上班的时候，他要跟那个 Freezer 搭那个车。Freezer 是每天通勤的，每天下午来回是这个
开车的，
开车，早晨上班，下午晚上回家。但是李哈维尔奥斯沃从来不在礼拜一到礼拜四之间会回家，但是这个礼拜四在11月21日这个礼拜四，李哈维尔奥斯沃突然要求 Freezer 说，我今天晚上跟你一块回家，回家去干嘛？在1963年3月的时候，李哈维尔奥斯沃通过这个，那时候没有网上购入，通过 brochure 就是那个
小册子，
小册子啊，这个记得家里面小册子，
对，
网上这个叫小册子邮购的方式，
手枪小册子，
对，花了21.5块买了一支来福枪，
哇，
这是在1963年3月份
3月，
他买了一支来福枪，这支枪呢是一个意大利造的，叫 Mannlicher-Carcano， 这个枪哈。原来墨索里尼为什么打败了二次大战，就是这枪打的实在是不准。所以呢，墨索里尼因为这款枪打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
这么一款枪
被打败了。
但是战败之后呢，美国的从欧洲就是那些那个枪商啊，进了很多二战时候那种旧的枪，所以这个 Mannlicher-Carcano 就进到了这个美国应该是明尼苏达州还是伊利诺州的某一个大仓库里面了。Lee Harvey Oswald
买了这么支枪，
买了这么一支枪。但是我以前在做过无数次的关于肯尼迪遇刺的讲座的时候，我实在是不同的角度不同题材都找没了的时候，我找了一个题目，我说因为日本的光学产品，因为日本的60年代要进入美国市场嘛，因为日本的产品要进入美国市场，导致了美国总统遇刺身亡。怎么讲呢？这个枪哈，李哈维尔奥斯沃买了21.95块，包括邮寄费，包括安装费，整个21.95块。那么当时日本有一个光学仪器公司，叫李光，
对
，Recon 呢就要想进入到美国市场来，让美国人知道我们的光学仪器啊，望远镜、放大镜多么的好用。还有一种就是枪支瞄准镜，他专门做这种东西。那么做这种东西，你一个日本公司在60年代初的时候没人买你的，结果这个。Recon 李光就在我们洛杉矶的 Culver City
啊，
对不？租了一个大仓库，然后就跟那些枪行啊，就建立关系啊，说如果你们公司有人买你们枪了，我给你免费装一瞄准镜，就你那打不准的枪，我一下让你打准了，让美国的消费者知道我们光学仪器的精准。所以因为这个，李哈维尔奥斯沃在东部订的这个枪，没有直接从东部给他邮寄到达拉斯，而是先寄到了
Culver City
洛杉矶附近的 Culver City， 就飞机场附近的 Culver City 仓库里面，然后由李光的技工 Recon 的技工给他精准的安了那个瞄准镜，还试镜之后再寄给达拉斯。你看这枪走的，所以这个瞄准镜可不得了。这个瞄准镜本来利哈维尔奥斯沃在海军陆战队的时候，
他是神枪手，对，
已经是拿了 license 的神枪手了，
对，
但是加了李光的瞄准镜，因为加瞄准镜之后打枪的时间会有一定的延期嘛，所以最后总共按照官方的说法，在8.3秒之内，李哈维尔说总共打了3枪，那3枪中有2枪击中了肯尼迪总统。那么现在再讲讲这个过程哈。李哈维尔说在3月份买了枪，他不但买了枪，他还做了一些这个顺便讲一下，李哈维尔奥索尔他并不反对肯尼迪总统。他并不是因为反对肯尼迪的政治理念或者对肯尼迪这个人反感而刺杀肯尼迪，他确实参与了，现在不说他是不是最后刺杀，他至少参与了刺杀行动，这是肯定的。 我没有说是他最后刺杀肯尼迪，但他参与了这个行动，但是他本身并不反对肯尼迪，他不是反对民主党、反对肯尼迪这个人。实际上，他在很多程度上他是支
持
肯
尼
迪的，
他
一直对他这个俄国太太讲说，肯尼迪是一个非常靠谱的美国总统，是二战以来最受人民欢迎的美国总统。他一直这样向他太太解释，这是有记录的。所以在他买了枪之后，在1963年算买枪，他说我得试试这枪啊。他最痛恨的是那些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的保守派的人士。当时在达拉斯啊，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叫他也不叫转业，他其实被肯尼迪开除的一个军人。这个军人叫 Edwin Walker
少将，
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大官，反正是
不是主司令，也是一个副司令，
对，
反正是一个
是个少将，
一个少将级的人哈。这个他住在达拉斯，离哈佛奥斯沃知道他到了，他说我就先用这哥们来试试枪吧，
对
啊，试试枪。所以在4月10号，他知道Edward Walker 住在什么地方之后啊，他在4月10号的时候，他几次已经埋伏在他们家的二楼的小楼的窗下观察他们的窗子里边动作，他知道这个。他的那个办公桌啊，在那个某一个窗口，所以李哈沃就埋伏在那个草丛里面。在4月10号那天晚上，他终于决定动手了。这个 Edward Walker 啊，4月10号在干嘛呢？知道吗？正在窗前报税呢。这不4月10号得报税吗？
4月15号大家都知道，
4月15号要报税吗？
报税，
他下五天，他正在报税呢。他抱着报税，咚一枪打在窗子上。他那个窗子啊，是这个有木格子。这个。Edward Walker 为什么幸存了也有意思，还得感谢这李光、瞄准镜。他这瞄准镜把那个木格子放大了之后，李哈沃没有看到木格子，因为你知道他放大之后那木格子就虚了嘛、
哦、是虚了，
所以看到一个人影、他没有看到在他
中间还有个
之间隔的这个窗的木格，结果一枪打在木格上，结果那个 Walker 是军人嘛，
对，
他一握倒之后痛把枪拿起来了，提着手枪出来追出来了，这李扔了枪就跑了，把枪扔到草上面就跑了。所以就是4月10号发生的事儿，然后最后有意思的是，他在家里面已经留好了遗书了
啊，
给他太太，俄国的太太嘛，他说知道，你要知道哈，达拉斯的监狱在什么地方，每礼拜二是可以探监的啊。然后呢，你探监时你带着那个 June 他的
女儿，
还有那个小女儿，你带他们一起去啊，什么什么，给交代特别好。然后呢，什么结婚戒指啊、钱啊，一共还不到100块钱，都留在小碗里边了，都已经准备好了。想想他已经准备，就是说万一被抓的话啊，所以，我现在是讲的一个职业或者是业余杀手的职业生涯啊。
对，
所以呢，这事出了之后，这个他太太一看，这后边留了这么多遗书遗物，然后再看丈夫半夜三更没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这时候收音机已经播新闻了，那时候大家推新闻嘛，说这个美国的少将在达拉斯，就差点遇刺身亡，
对，
现在正在追击枪手，
嗯，
结果他太太马上到那个。这个他们住当时还没有住在 Irwin 呢，他们当时住的地方那个仓库里面去看那个枪去了，一看枪不在，我一下给了一个抱住，说怎么回事什么的，就跟他闹了一番，就说你再也不能出这种事儿了。结果不到俩礼拜，尼克松，美国前副总统，1960年尼克松跟那个肯尼迪竞选总统的竞选人尼克松，
对，
到达拉斯参加公司的活动，当时尼克松是哪个公司工作你知道吗？他在。派普西可乐，他是派普西可乐的法律顾问。尼克松这个走遍全世界，公文包里边永远装一罐百事可乐。一下飞机之后，这个当地的记者来采访美国前副总统访问泰国，他先把那百事可乐拿出来，说这东西好喝呀。所以尼克松呢，到达拉斯参加百事可乐的活动。百事可乐在达拉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中心，特别有意思。后来在11月22号，肯尼迪遇刺那一天，当天早晨，尼克松刚刚参加完百事可乐的年度大会，离开达拉斯，所以以至于尼克松也被怀疑是刺杀肯尼迪的嫌疑人之一，因为当天晚上，就是第二天早晨，至少他还在达拉斯，所以这个尼克松到达拉斯之后，李哈沃又想去杀尼克松，就这次他太太把他。硬给他反锁在他们家的浴室里面锁了一天，直到尼克松离开达拉斯才放他出来，所以尼克松才幸免，没有挨这个利哈沃斯。我要说的是，这个杀总统的人，他并不一定真要杀总统，他要杀一个名人，使得自己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或者社会地位上能够
留个名，
或者是昙花一现。所以呢，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很多刺杀总统都是因为某种莫名其妙的荣誉感。
嗯，
那我刚才跟你讲了那个1901年的刺杀McKinney 那个那哥们儿戈道那哥们儿那个 Leon Czolgosz， 他在买枪的时候，他买那个小左轮枪的时候，他要去刺杀这个总统，已经主要还是刺杀总统了。那同样一款左轮枪，有一个木把的，有一个象牙把的。他拿枪试的是，那枪店老板说这个是木把的，是象牙把的半价。他说那我买象牙把的。
嗯，
那个老板说这个你打枪来的时候，这
都一样，
准确度各方面的杀伤力完全一样。
嗯，
这个 Leo Czolgosz 是跟老板说句什么话知道吗？
嗯，
说可是这个象牙把的以后在博物馆里边放着比较好看。
哇，
所以你看这些刺杀总统的人，他们已经想到了他们在历史上的这种闪光的地方。
对，因为这个刺杀这个肯尼迪这位利哈维，他在刚才我们讲嘛，他在苏联他要隔板，然后他又要叛逃到这凡事总是要这个不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他是行为不惊人死。
总言之，他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
对对对对，然后你看跟老板要吵架，就丢了刚才说本来挺好的那个绘制地图的工作，等等等等，这都是他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人呢，确实是一个就是不靠谱的美国这个社会跟政府呢，居然就能够容忍这样的人在世界上。
所以以后看到那种喜欢吵架的人啊，
嗯，躲着点，
离躲着远一点。换句话说，你躲我远一点。
后天是肯尼迪总统遇刺的60周年，1963年的10月22日。那今天我请来的嘉宾还是李若李老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刺杀肯尼迪总统之前的一些情况，以及他这个主要我们大公认的是这个美国政府认定的这个杀手利哈维奥斯瓦尔德他的一些情况。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刺杀肯尼迪之前呢，他已经有过又要杀这个海军少将，又要杀这个尼克松，然后最后呢是在这个等于应该说是在肯尼迪总统的车到他的楼下之前呢，可能就是24小时都不到，他得到这个消息。
是的。
那他呢，应该说是我们刚才按这个正常推理情况下，他是回家取了枪，然后这个到了这个11月22号的中午12点，星期五。
当然，因为这个 Freezer 开车带他回家这个人，这后来变成了调查时候的一个重要的证人，因为他回家取的枪嘛，所以这是一个重要证人。确实 ，Freezer 证明他是一个一反常态的行为，在礼拜四临时要求跟他回家，而且回家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他拿了一个牛皮纸的包子，包了一个长长的一个东西。Freezer 还问他说：“利，你这个包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放的是这个 curtain rock， 就是放这个窗帘支窗帘那个杆子，因为长嘛，像这个长枪是一个来福枪嘛。”顺便讲一下 ，Lee Howard Oswald 是美国内战时候著名的南部将军 Robert E. Lee 的亲戚，所以他叫 Lee Howard。他还有一个哥哥叫做 Robert， 所以最后到监狱里边看他的人是最后一个。他家里面的成员看到他是 Robert， 所以这两个人，一个叫 Robert， 一个 Lee， 所以他们是 Robert E. Lee 的直系的，当然不是儿子了，但是是很近的亲戚，是这个家族下来的。
美国南军的这个最强的这个将领，而且是深受南部老百姓，包括美国老百姓尊重这么一个。
现在那个 Arlington
罗伯特里，对对对
，Arlington 那个墓地整个就是他的家园、，Robert E. Lee， 所以 Lee、
yeah.
Robert。Lee Howard Oswald 是从这个家族里面出来的啊。那么在1963年11月21号这一天晚上，他取了枪之后，第二天按照 Warren Report 的描述，Lee Howard Oswald 就开始经营，就是搭构建如何叫所谓叫做Snapper's Nest。 如果有机会，您会去过、那个、
狙击手、啊、
您会去过那个 Sixth Floor 博物馆在 Dallas？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哈、每年有100多万的人去参观那个博物馆，就是那个教科书分散中心那个楼嘛。现在现在是唯一的官方的描述肯尼迪遇刺的这个博物馆，叫做The Sixth Floor Museum。如果你去波士顿的肯尼迪的那个图书馆，都看不到。几乎看不到任何跟肯尼迪遇刺的史料，但是如果去 Sixth Floor Museum， 你会看到利哈维奥当时搭建的那个用很多那个装书的箱子搭建的一个掩体，就是从电梯，它有一个公共电梯， 公共电梯上去之后，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大厅，那个厅子从电梯的另外电梯上的那一端，大家聚会的地方看不到在窗前发生了什么，因为它用很多的盒子搭了一个
掩体
掩护的，
嗯，
就是它能够自己把枪口啊，把枪从窗口伸出去，但是在它同一楼道里边一同工作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在其盒子后边在干什么，所以那一天上午，利哈尔奥索在那里边营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射击窗口或者射击中心，
对，
那么
狙击手的，对，
狙击手的，
对。
那么按照当天的这个日程的安排，肯尼迪呢，早晨从Woodward 酒店吃过早餐，做了一个演讲之后，坐了13分钟的飞机到达了达拉斯的 Love Field， 下车和在飞机场迎接他的群众握手。这个进行简短的欢呼，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我不是跟你讲，我为这事儿，你说我发烧到什么程度？我10年前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我现在仍然在写，还没有完成，我还在精心细琢雕琢这个电影剧本，就是整个关于刺杀肯尼迪，或者是一个提出一个核心的问题，谁刺杀了肯尼迪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电影剧本。你是电影人哈，我是业主代表，我是跨行了，跨在这行里边了，因为我觉得电影是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但是在我这个撰写这个剧本的过程中，我还是发现描述故事、讲故事最透彻、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不是电影，也不是戏剧，也不是音乐，是语言，就是现在你和我使用的东西。所以语言是讲故事能够讲的最透彻的东西。但是说的这个剧本，因为在这个飞机场 Love Field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后来这个 Jacqueline 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当他下飞机的时候，
就肯尼迪太太，
肯尼迪太太，他下飞机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向他送了一束红色的玫瑰花，但是德克萨斯州是以黄色玫瑰花而著称的，他居然他在前面几个城市得到的都是一大捧黄色的玫瑰花，在这里他得到的红色的玫瑰花，所以我那个电影剧本名字叫做德克萨斯州的红玫瑰。
哦，好名字，好名字。
因为在遇刺之后，在把肯尼迪的尸体运回华盛顿的飞机上，这个肯尼迪的太太就拿着这个沾满了鲜血的红玫瑰，他一遍又一遍的问这个肯尼迪总统生前的顾问 Kenneth O'Donnell， 他说我每到一站得到都是黄色玫瑰花，当他们给我红玫瑰的时候，我心里边咯噔一下，觉得这个
不吉祥，
不祥之兆。但是居然在不到一小时之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他在飞机场得到的那束红色的玫瑰花就产生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不祥的感觉。所以拿了玫瑰花之后，记住哈，以后如果能把这电影拍出来，你要去看哈，德克萨斯州的红玫瑰，
红玫瑰。
那么他们经过这个欢迎仪式之后，在11:40正式这个车队离开飞机场，驶向达拉斯市中心。在那里，因为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有达拉斯的民众表示对美国总统的热烈的欢迎，夹道的欢迎，所以美国总统的车队驶向downtown达拉斯，美国总统驶向死亡。
哇，您所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家，我今天的嘉宾还是李若，李大师。那我们呢现在要进下广告，然后回来继续跟您讲1963年10月22号发生的这件惊世的案。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是大兴。今天我请来的嘉宾是李若，李老师。我们今天讲的是谁杀了肯尼迪，这是在肯尼迪总统遇刺的60周年的前夜吧。他这个具体刺杀的时间是1963年10月22日。我们在这个讲的过程中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还是在跟大家对不起，我这人呢这个笨手笨脚，所以电话打进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接，但是呢我有一个email， 有一个电子邮箱，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特别是要问李老师的这个问题的话，我愿意转达。那我的这个邮箱很简单，就是1300大兴。大兴就是拼写的这个中文的拼音就可以，1300大兴@google.com， 就是1300大兴@google.com。有任何问题啊，大家呢可以这个请求大家这个随时跟我联系。 我们呢今天是这个讲的是先刚开始前面这一小时呢，我们讲的是肯尼迪总统他为什么要这个冒着巨大的风险，同时呢也是在这个自己的家庭对不起，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他也有这个他的太太也能够在平常都不跟他去参加任何这种类似竞选啊政治活动，他是尽量躲开的。但是呢这一次呢，为什么这个 Jackie Kennedy 就是肯尼迪太太总统夫人要跟他去，同时呢也讲了这个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这个刺杀肯尼迪的这个第一凶嫌吧，Lee Harvey Oswald 奥斯瓦尔德他的一些情况，那包括呢他当时是怎么样，就是机缘巧合情况下吧，至少在我们现在看来他这个就能够站在这个那一刻，正好就在肯尼迪总统车过的时候，他正好就在肯尼迪总统应该是只有二十米这么
80尺
80尺，对，那就是应该就是二十米，我记得是对，20公尺，这个的距离之内。那他呢又是一个当年是一个神枪手，在海军陆战队里头。那这样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如果是真的这个报告是这个完全属实的话，这完全是一个机缘巧合，也是一个德州红玫瑰的这个为什么它是红颜色的。好，您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家。我们呢，这个还是等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讲谁杀了肯尼迪总统。